好的，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祷告。我们的上帝，谢谢你啊！由于被这样的时间啊，使我们可以分别出来，到你面前，我们来学习这一门课程的最后一课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，知道我们的身份，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蒙恩的地位，也帮助我们，在世的每一天，其实是都在征战当中。主啊，你与我们同在，过那一个成圣得胜的生活，啊，与我们这样的平台上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，你恩待我们，这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最后一课哈，就是四件你要知道的事儿，这其实是我们这门课程的总结了啊，总结了。前面一课第十一课特别讲到了，就是基督再来的事情哈，包括我们这个人死之后的事情是吧？讲了一些补充材料里面有啊，信徒死后将如何的事情啊，其实都是关乎我们信仰比较核心的要道啊。那今天我们来看第十二课哈，就是四件你要知道的事情哈。这一课程的内容主要是来自圣经的约翰一书啊，约翰一书只有五章，由于时间原因我们就不去一一读了哈，那我就默认大家读过约翰一书了，好吧？如果没有读的哈，那结束之后大家可以自己快速的把约翰一书读一下哈，五章，每一章其实很短的，很短的啊，可能也得有十多分钟就读完了啊，就读完了。那我们就从里面的内容开始了哈。那我先来读第一段吧。说，亲爱的朋友啊，当你信靠基督为救主时，你一切的罪都被赦免了，你所犯的每一个罪，基督都已为他们而钉在十字架上了。圣经上说，你们的罪借着主的名得了赦免啊！这一节经文是在约翰一书的二章十二节，这是很奇妙的。但你必须记住，你有一个可恶的仇敌，就是撒旦。你已经采取了一个令他非常不悦的行动，你已离开他，而与那些属于耶稣基督的人为伍。任何一位想为基督而活的人，很快将受到撒旦的攻击，撒旦不能将你从神的家庭中夺去，但他会尽所能的使你失败与灰心。但神已经在你心中开始了那美好的工作，而你能确信他会继续这善工。圣经上说，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工的，必成全这工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我们应当了解撒旦如何攻击我们，这很重要。很多时候他将错误的思想植入我们脑中，他尝试使我们怀疑自己的救恩，他尝试使我们以为自己将无法战胜试探，他尝试令我们怀疑神对我们的爱。我们当如何战胜撒旦的这些攻击？我们能借着应用神的话战胜他。当我们认识神的真理时，我们能战胜撒旦的试探。主耶稣说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那在这一刻我们将思考四件神要我们知道的事，以便回答撒旦。每一件事有经文帮助我们，千万要熟记这些经文，用他们来胜过撒旦的攻击。那这里就在讲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哈，他其实是充满着征战的。那这种征战主要是跟魔鬼征战啊。那这个要多说一句哈，大家可以回想一下亚当他的受造哈，人类被造的时候啊，他不是被造在一个纯洁的这样一种没有试探的环境里面啊。那你看亚当的被造，其实在亚当被造之前啊，已经有了魔鬼，对不对？ 所以你看亚当一收到之后，上帝命令一颁布啊，那又引诱人的哈、啊，那个魔鬼就来引诱亚当啊去悖逆上帝。所以呢，我们会看到一个事实，就是人的受造是受造在这个天使以及堕落的天使之后哈、啊，所以人也就是说人的这种受造的这种环境哈、啊，就决定了他。就是要面对征战的啊，这个征战就是他要去做一个决定啊，他是顺服神呢，还是去顺服魔鬼啊？他听神的话呢，还是去听魔鬼的话？所以你看，在伊甸园里面这一种属灵的征战啊，我们也可以叫这种从仇敌来的攻击，哎，他不甘心这一位亚当啊，有上帝形象和样式的人哈、啊、来这个听神的话呀，对吧？哎，顺服上帝，他不希望看到这个样子，他希望人啊能像他一样去悖逆神啊，哎，以此来表明被造物的这种本性就是悖逆的，是吧？来表明上帝啊，你看你不是造了一个自由的人吗？啊，其实他们里面也有恶的，知道吗？啊，你看我稍微一引诱，他就从了我了，啊，所以。这就是哈、啊、这一种人不可忽视的啊，这种看不见的一种征战啊，一种征战。好，那我们来看有到底神让我们知道哪四件事情呢？第一啊，神要你知道你已得救啊。我们请赵哥可以帮我们读这一段吗？神要你知道你已得救这个题目。
好，神要你知道你已得救，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，这永生是在他儿子里面，人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当你得救后，撒旦对你的第一个攻击是使你怀疑救恩，可能他会将这些疑问植入你的脑海中，你真的相信单单信靠耶稣及接纳他为你的救主便能得救吗？那真是太简单了。此外，你明明还有许多的愁苦和失败，你怎么能知道你已经得救了呢？当撒旦将这些思想植入你的脑中时，你将怎样回答？你不能说，我知道我已得救，因为我觉得很愉快。你可能失去愉快的感觉。我们知道自己已经得救，是凭靠神的话，而非靠我们的感觉。我们的情绪在一天中能改变许多次，但神的话是永远不变的。他的话说，信子的人有永生。我们不必等到死后才知道是否得救，我们现在就能知道，这是圣经里清楚的教导。圣经上说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，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主耶稣不但拯救我们，他也保守我们。耶稣自己为大牧者，称他的信徒为他的羊。耶稣说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的手里把他们夺去。主耶稣说，他的羊，那些真正重生的人，听他的声音并跟随他，耶稣说，他们将永不灭亡，这意即他们将永不失散。为使我们进一步确信自己将永不会失去救恩，耶稣说，所有的信徒都在他天父的手中，无人能将我们从神大能的手中夺去。提到他的信徒时，耶稣这么说，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。
好的，谢谢。好、哦、这是第一点啊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啊，这是上帝非常清楚的命令啊，无论是借着约翰一书五章是吧。啊，人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啊。以及，约翰 福音三章三十六节，信子的人有永生，还有约翰一书的五章十三节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，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包括后面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自己的担保说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所以各位，你一定要记得啊，一定要去相信哈，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，神如此应许我们，好吗？那我们就如此信啊，而且也是事实，好吧？因为是神说的话，所以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人的感觉上，我们要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神确定无疑的话语上啊。那这一点也是宗教改革啊所确立的，我们就是要信仰啊这个五大要义当中的其中的一条，叫做圣徒永蒙保守，也叫圣徒永不失落救恩，好吗？叫圣徒永蒙保守啊。所以我就邀请我们所有来上这个课程的各位哈，我们要去想一下，你是否知道你得救了呢？你凭什么认为自己是得救的呢？你的依据是什么？那这个问题就留给大家好吗？因为我们这个课程的核心就是帮助大家来认识救恩啊，帮助大家有基督里的新生命，所以大家去思考好吗？其实在这一段话里面哈，你就可以找到答案，对不对？凭什么说你得救了呢？哎，你的依据是什么？好，那我们来进入第二点啊，神要你知道他愿意帮助你胜过试探。愿姐妹，你方便读吗这一段？
老师让别人读吧，这字儿太小，看不着。
哦，好。
我来读。
好嘞。开始吧。
二，神要你们知道，他愿意帮助你胜过试探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。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。在受试探的时候，必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。以下是魔鬼攻击你的另一个方法，他可能将这样的一个思想放在你脑中。好，你是神的儿女，但你是个失败的信徒，并且你将永远如此。你生命中有某些罪是你将永远无法战胜的，你曾经失败过，而你将继续地失败下去。在这里，我们击败撒旦的武器同样是神的话。我们来看这经文怎么说，这既是个很长的经节，就让我们分句来思考。一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基督徒也会遇见试探，和不信的人一样。二，神是信实的，神会照着他所说的而行，你能信靠神的信实。三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，神将不会让你受试探超过你所能忍受的。四，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当你受试探时，神会为你开一条出路，使你不必屈服于试探之下，你不必犯罪。千万要熟记这经文，这经文有点长，你可能需要花些时间才能完全熟记它，但你必须学习，直到你能将它背出来。在受试探时，你便能应用它。神并没有应许我们一个全无试探的生命，你会受到试探。有时我们受到试探要行错时，撒旦尝试使我们以为自己是已经犯了罪，或者在我们失败于试探时，让我们以为这是定局，不会改变。 但受试探本身并非是罪。主耶稣自己曾经被试探过许多次，但他从未犯罪。若我们顺从试探，就是犯了罪，但你仍然可以靠着基督脱离已经犯的罪恶的辖制，而不必因为曾经失败的放弃、抵制和对基督的依靠。只要你还是处在这世界，你就会受到试探，但借着神的帮助，你能战胜试探。我们不应该轻看撒旦及他的试探，但我们也不必感害怕。圣经上说，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、仁爱、谨守的心。提摩太后书1:7。阿们。
好的，谢谢，谢谢蚂蚁啊。好，那这一段在告诉我们哈，非常清楚了哈，就是我们一定会受试探，好吧，这是必须的啊。不用说我们了，刚才我讲了哈，亚当一被造他都受魔鬼的试探，对不对啊，受魔鬼的诱惑啊。所以何况是我们这样一个活在有罪的世界里的人哈、啊、我们的母腹里就有了罪啊，亚当母腹里都没有罪是吧，所以我们一定会受试探啊。但是神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，对不对，他说哎，你所受的试探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啊，那么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所受的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啊，神总会给你开一条出路，叫你能忍受得住啊。所以我们要啊牢牢的把这些经文记住，是吧，是也是说在上帝那里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啊，没有什么坎儿是过不去的，因为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，对吧，哎，他所赐给我们的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啊。所以各位，无论是我们生命中有多大多难的事儿啊，还是我们正在经历病痛的折磨啊，还是我们正在经历关系的破裂，还是我们经历啊其他的一些事项啊，但我相信啊，我相信啊，上帝在他那里啊没有难成的事情啊，所以我们唯一做的就是哎靠着上帝，是吧，投靠在上帝的怀中啊，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去胜过这一个一个的试探啊，一个一个的试探。那其实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讲，我们平时受的试探其实啊都是来自我们的邪情私欲，好不好，就是啊叫今生的骄傲，是吧，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啊，都是我们这些里面的，好吧，哎，这种邪情私欲啊。所以使徒保罗讲一句话哈，就是我们要将我们的邪情私欲都要钉在十字架上啊，让我们在神面前持守一颗纯洁啊纯洁完全的心啊。好，这是第二点啊，就是关于试探的，是吧，就是神愿意帮助我们胜过试探，神总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哈。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，就是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，对吧，这句话诚然是对的，因为当你不行的时候神行啊，神总会开一条出路。好，第三点，神要你知道当你认罪时他会赦免你。哎，这一点呢也是对应了刚才我们讲的试探，因为有的人在试探中总会软弱，总会跌倒，圣经也讲说我们会被过犯所胜，对吧，那怎么办呢，哎，神要你知道当你认罪的时候他就赦免你，当你愿意悔改的时候神就接纳你啊，你无数次的回转神就无数次的接纳啊。所以保罗啊，所以耶稣对使徒彼得说你要饶恕他70次，是吧，哎，七表示完全嘛啊，就是你要只要他回转你都要去饶恕他，正如上帝也是如此接纳我们一样。好，我来读这一段哈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的确我们不必犯罪，但我们也还有着罪恶的本性，时常失败。圣经上说，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哎呀，这经文怎么那么熟悉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主日我们都来都读给大家听，是吧，哎，我们犯罪时什么事情发生呢，撒旦马上就会来定我们的罪，他 他说你已经犯了罪，你应当是基督徒啊，看你所做的什么事儿啊！基督徒照理是不会这样行的，神现今已不喜悦你，而他将不会原谅你啊！这是魔鬼对我们的控告。当我们回想自己的罪时，我们必须承认他们是错的，是神不喜悦的。但神在他的话语中说什么呢？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不论我们失败多少次，当我们向他认罪时，神应许赦免我们的罪。神不喜悦我们的罪，但他爱我们，他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改变的。神说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。神爱所有的人，但他对他的儿女们有一种特别的爱。我们这么的软弱及罪恶，可能你很难明白神怎么还爱我们。神这么爱我们，是因着我们是属基督的。当神看我们时，他看我们是在基督里。神爱我们就如爱他儿子一样。我们可能难以相信这一点，但却是真实的。主耶稣说，父自己爱你们，因为你们已经爱我，又信我是从父那里来的。所以啊，这一点在告诉我们啊，告诉我们什么？各位，告诉我们啊，只要我们肯回转，是吗？哎，只要我们肯到主的面前来寻求赦免啊，主都赦免我们啊，主都赦免我们。所以这个约拿，还记得吗？旧约里的先知约拿要到尼尼微传福音，是吧？他不愿意去，为什么呀？因为他非常清楚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有慈爱的神啊，蛮有怜悯蛮有慈爱，只要人回转他就赦免。而他呢，不希望尼尼微被赦免，他希望尼尼微毁灭，因为尼尼微是属于亚述帝国的啊，亚述帝国老是侵犯这个以色列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他特别不希望尼尼微的人悔改啊，但是他清楚神的性情，神的性情是只要悔改他就赦免啊。所以我们要去明白这一点，各位，好吧。哎，我们不在律法之下，我们是在恩典之下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神爱我们，不是按照我们的所作所为爱我们，好吧。神爱我们是无条件的爱啊，这也是宗教改革五大教义之一，叫做无条件的拣选啊，就是神爱你，好吧，神是按照你的本相爱你啊，神知道你就是这样的人，好吧，神知道你就是一个自私的人，神知道你就是一个贪婪的人，神知道你就是这么一个人，但是神依然爱你。这种爱，我告诉你告诉各位，我们是无法想象的爱，知道吧？你根本在人间能找到这样的爱吗？你绝对找不到的啊。因为人间的爱都是交换的爱，好吧，你对我好我对你好啊，你不对我好我也不会对你好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所以你如果知道有一个人明明有一个缺点，好吧，你是特别不喜欢他啊，不喜欢他这一点，所以你会发现你爱他你根本爱不起来啊，因为你不喜欢。但上帝不是啊，那上帝不是，上帝爱我们是按照我们的本相爱我们啊，上帝爱我们是出于无条件的爱，好吧，无条件的拣选。啊，所以各位啊，那要说人间有什么爱能比喻神的爱呢？啊，这个父母对孩子的爱可以稍微的来比喻一点，好吧？啊，父母对孩子的爱啊，我们是不求回报的爱，是吧？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对孩子仍然有很多要求，对吧？啊，当孩子学习不好的时候，你还爱他吗？跪你爱不起来，你早就发火了，对不对？又是考倒数第一的时候，开家长会倒数第一啊，你肯定爱不起来了，对吧？这是我们人的爱非常有限，好吧，非常有限。我们只爱只爱我们以为好的地方，但是神爱我们却是按照我们的本相爱我们，所以这就是神的爱了，弟兄姐妹们，好吧，这就是神的爱了。所以我盼望我们能够透过这个课程，我们学过的这个福音的真意啊，基督的死和复活 啊，我们去深刻的去认识神向着我们的爱啊，他就是这样一位蛮有怜悯、蛮有恩典的神啊。好，第四点啊，神要你知道他垂听并应允你的祷告。哎，这一点是关于祷告的哈。哎，谁方便给我们读一下这一段可以吧？谁可以读？
来读我吧，还是
好的，好的，谢谢。
谁要你知道他垂听并应允你的祷告？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。成为基督徒并不意味着不再有困难。在他的话语中，主耶稣告诉我们，在世上你们会有许多困难。当你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时，撒旦会怎样做呢？他尝试使你怀疑神的慈爱和信实。撒旦可能将这些思想置入你的脑中。神并没有真的看顾你，若他有，他绝不会让这事临到你。或许撒旦会说，神离你很远，而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更重要的事要处理呢，他没有时间顾到你和你的难题。但圣经中怎么说呢？圣经上说，神是我们的天父，而他垂听并回答他顺命的儿女们的祷告。圣经上说，因为主的眼看顾一人，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。彼得前书三章十二节。我们当如何面对我们的需要？我们应当奉耶稣的名向天父祈求。耶稣教导我们，神的确是我们的天父，他爱他的儿女，并渴望满足他们的需要。圣经说，神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。罗马书章十二节。我们应当来到他面前，向他我们所需要的一切。主耶稣说，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的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。神爱我们，他要我们将一切的困难及挂虑卸给他。圣经上说，你们就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彼得前书五章七节。当我们不肯放弃生命的一些罪时，神就没有应许回答我们的祈求。但若我们行他所喜悦的事，神必将我们所求的赐给我们。圣经上说，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。因为我们遵行他的命令，行他所喜悦的事。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二节。神不只满足我们的需要，且当我们信靠他及向他祈祷时，他也引导我们。在生活上，我们将会面对许多重要的抉择，若由我们自己决定，我们将会犯许多错误，但我们不必依靠自己的聪明做决定。我们当立志顺服神的话，并以爱神的心寻求他的旨意，因为当我们立志顺服并且祷告寻求时，他一定会以圣经的原理、环境中的韵味、内在的引领和外在的印证来带领我们。圣经上说，你要遵心仰爱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箴言三章五到六节。
好的，谢谢，谢谢哈。好，这里的讲得很清楚哈，就是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好，所以各位啊，你要记得，我们跟神的祷告是神儿女们的特权。我们知道上帝从来不听罪人的祷告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上帝却听他儿女们的祷告，好吧？哎，哪怕我们犯罪，神也听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是他的儿女，好不好？因为你是他的儿女，所以上帝会把 属他的人和不属他的人分得非常清楚，好吗？分得非常清楚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一点啊，神要你知道他垂听并应允你的祷告啊。所以对于祷告这一点，我盼望我们要有很好的认识，好吧？哎，把它当成我们对神的一种什么？哎，信靠、信赖，当成我们与神沟通的一个管道啊，一个管道。我们透过祷告啊，与神联合啊，透过祷告与神连接，那、与神连接。那我们怎么祷告呢？我们怎么祷告？怎么祷告？主耶稣这样教导我们说：“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对吧？”哎，这是讲到了叫什么？对上帝的称赞，对不对啊？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这是讲到一种称赞啊。主导文的这种祷告的结构是我们非常好的祷告的典范啊。那中间是什么呢？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开始为我们的日用的饮食啊，开始为我们人与人的关系啊来祷告，对吧？哎，我们有没有胜过过去的罪呀、对某个人的恨呀、我们要靠着主来祷告，然后赦免他，对吧？饶恕他啊，与人和好。那最后是什么？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。他又来了哈、又回到，又回应我们对上帝的称赞，对吧？主啊，因为一切的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。哎，我要甘心在你面前降服下来。所以你看，这个祷告就是一种加信式的祷告，看到没有？先从敬拜赞美上帝的属性开始，中间是为我们个人的需要祷告，最后我们还是要向上帝发出称赞啊，称赞。好，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哈，哎，记住这四件事，哪四件呢？第一，神要你知道你得救；第二，神要你知道他愿意帮助你胜过试探；第三，神要你知道当你认罪时他会赦免你；第四，神要你知道他垂听并应允你的祷告，啊，所以各位啊，你要知道，住在你里面的圣灵啊，主耶稣透过圣灵与你同在啊，他是有位格性的，好吧？爱他是活的，他爱你啊，他爱你，他也希望你爱他啊，所以让我们啊都能够全心全意的哈，让主耶稣在我们生命中居首位，好吗？去行他所喜悦的事儿，啊。那我们接下来探讨一个很重要的话题，就是如何讨主的喜悦，好吗？啊，很多人都会讲说，哎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那我们怎么讨主的喜悦呢？啊，怎么讨主的喜悦？保罗说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，我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，是吧？哎，我们究竟是哪些个途径可以让上帝喜悦呢？好，我们来看第一点啊，当我们爱神啊，当我们爱神时，我们会令神喜悦，好吧？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说最大的诫命是什么？就是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对吧？啊，这是最大的诫命啊，这也是十条诫命的精髓，好吧？啊，就是关于爱神的，我们一定要全心全意的爱神啊，这一定是神喜悦的事情，对吧？啊，感谢主啊！好，第二点，当我们崇拜神的时候，他喜悦啊，就是我们敬拜他，对不对啊？敬拜他，我们这一生都要敬拜我们的神啊。敬拜神的意思就是爱他、敬重他、敬畏他、爱慕他、高举他啊，高举他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要按照上帝的吩咐，是吧？正确的啊，就是按照神的真理，在圣灵里敬拜他。而不是按照我们私意去敬拜他啊，我们得按照神的方式来，是吧？ 哎，你不能明明是拜偶像了，你还说你是在拜上帝，那肯定是不对的，对吧？你要按照上帝的要求，按照上帝的真理，在圣灵里敬拜他。那包括这么几个方面啊，第一，我们要有真实的悔改，好吧，各位啊，一定要是真实的悔改哈。耶和华断不喜悦恶人灭亡，对吧？反倒喜悦人回转，所以这种回转一定是真实的悔改，你不能光悔不改，好吧？这个肯定是不行的，是吧，各位？啊，但我相信真正的属神的儿女一定是，愿意真实的悔改，好吧？好，第二点，我们一定是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好吗，各位？啊，我们一定是透过神的儿子才能到神的面前去，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你不要企图绕过耶稣，直接的到上帝面前去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啊，犹太人哈，哎，法利赛人他们都是这样啊，他们企图绕过耶稣就可以直接到上帝那里去，但圣经说那是不行的，好吧？没有人。啊，没有人可以绕过基督，绕过耶稣能到上帝那里去。所以耶稣说：“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”啊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第三，就是我们要透过我们的信心，是吧？神喜悦那些信靠他的人啊。所以圣经上说：“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。”寻求他的人，啊，所以各位也要知道，我们信仰的精髓是信心，好吧？你要相信啊，相信那些啊，人以为看不见摸不着的事情，但是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，在你的生命里面是真实的，啊，这就是信心，各位。如果看见了才信，耶稣说，没有福气，是吧？看见了才信，那还用你信啊？所有人都信，是不？各位，啊，天国来了，好吧？等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话，所有人都能看见，那个时候再信，晚了吗？当然晚了，各位，对吧？谁看见了？那看见谁都信啊，各位，是不是？就是因为没看见你才信，这才叫信心，好吗？这才叫信靠，好吧？这才叫投靠，各位啊，所以信是未见之事的，确据，对吧？啊，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儿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未见看不见，好吗？各位，你却相信，像亚伯拉罕一样，对不对？神在应许的一个国度啊，这个后代啊，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就没有，好吧？没看见哈，但是他却相信啊，等了25年才等了一个儿子，是吧？啊，这都是信心的表现，各位好吗？啊，洪水没来的时候，所有人都不信，是吧？等洪水一来，所有人都信了，各位，这个还用信？这个叫信心吗？这不叫信心，好吧？来了你再信，那是看得见的东西，是吧？不叫信心啊。所以在洪水没来之前呀，这个挪亚就信了，好吧？带领全家来造方舟，倾其所有来造方舟。结果拯救了他们一家几把口，对吧？这是什么？各位，这是信心，好吧？哎，因为上帝说了，他就听，他就做，然后，哎，祝福是吧？生命道路都来了啊。好，下一个就是我们要有教会共同体呀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。我们前面课程里也涉及到了，是吧？就是一个受洗的基督徒哈，你要委身在教会里面。各位，好吧，上帝从来没有让我们做一个个人式的基督徒，就是说啊，我自己信我的，好吧？No，不是的啊，上帝始终在向我们表明一个真理，就是所有信靠他的人要委身在一间教会里面，委身在一间合乎圣经真理的教会里面，要跟神的众百姓一起聚会，相交敬拜神。啊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啊，因为圣经里，比如说以色列是一个族群，对吧？所以到了新约，你看有教会，是吧？上帝透过保罗给 这个新约的圣徒写了13封书信，你会发现说每封书信其实都是写给教会的，各位你知道吗？啊，都是写给教会的啊，所以你就会知道说啊，教会啊被圣经里啊被上帝视为是基督的身体，它跟基督原本就是合为一的，好吗？你不在教会中，也就意味着你没有连于基督，好吗？你不在基督的身体当中啊，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情况，也是不符合神心意的一种状况啊。所以我们怎么讨神的喜悦啊？教会里面，好吧，哎。好，当我们赞美神、感谢神的时候，神是喜悦的啊！这样，这样经文太多了，对不对啊？反正以感谢为祭献上的，便是荣耀我啊！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，以感谢称他伟大，这便叫耶和华喜悦，胜似献牛或是献有角有蹄的公牛啊！就谈到我们里面对神的一种啊那一种赞美是吧？一种称赞，一种感谢、感恩啊。神喜悦，好吧，神喜悦我们称赞他啊。好，还有一个就是顺服遵守主的道，好吗？顺服遵守主的命令，哎，这个也是神喜悦的哈。所以什么叫敬拜的一生啊，各位，就是我们一生都活在神的话语当中是吧，活在神喜悦的道路上，神所命定的这种生活的方式上，这就是神喜悦的。比如说 OK 啊，礼拜天要聚会，你要不要聚会啊？当然就聚会，这是神喜悦的方式。比如我们有这样的学习，叫你报了名你要委身，你来的话神就是喜悦呀。祷告读经，我们每天晚上都有查经，对不对？每天我们要教会的读经计划，你这么做就是神喜悦啊。所以后面你看他有蒙恩的途径是吧，哎，蒙恩的途径有哪些呢？哎，读经刚才哎讲到了对不对啊，这个我们就不用去细说了是吧，各位啊，读经哈，我们作为一名基督徒，各位啊，除非你不识字好吧啊，除非你不识字，你不识字现在你可以听啊，听圣经也可以啊，你不会读你可以听嘛，对吧啊。那我要说哈，这个读经是我们的基本功啊，各位啊，很多人信主信20年了，他可能圣经都没有可能读一遍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，好吧，浪费了20年的光阴，好吧啊，我们真的是要求神帮助我们啊！你20年是吧？一年读一遍，你圣经读20遍了，圣经读20遍，知道意味着什么吗？各位，啊，这太熟悉了，好吧？你对神的话语真的是太熟悉，你把神的话真的是存在心里去了，好吗？哎，存在心里去了，所以读经，各位啊，盼望我们都能够有这种日常的每日的读经。啊，坚持住，好吧，哎，偶尔比如说有几次太忙了是吧，那没有关系，但是我们在一种正常的生活里面是吧，哎，我们就啊，现在我觉得没事了，我就掏手机是吧，你什么时候没事了你就翻开圣经看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习惯，哈哈，好习惯。好，读经啊。第二个就是祷告啊，我们每天花时间啊，你可以有专门的时间，好吧，你工作太忙没关系，你可以在路上时间祷告，对吧？你乘公交的时候祷告，乘地铁的时候祷告，哎呀，真的是，哎，你随时随地向神祷告，对不对？哎，与主有这种私密的时间的一种交通啊，祷告啊，读经祷告。第三个就是聚会，对吧？聚会啊，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像那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啊，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哈。所以各位，读经、祷告、聚会哈，就是委身教会的意思哈。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要践行主耶稣的大使命，好吗？啊，马太福音的最后，复活的主耶稣教导门徒啊，耶稣进前来对门徒们说：“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。”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啊。所以是主耶稣这一个大使命的颁布哈，就赋予了这个主的门徒们啊，哎，你一种使命，对不对？一种责任哈，你无论到哪里去要干什么， 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啊，而且把他带到教会里面来，对吧？干什么？因为他要受洗啊，你能给他受洗吗？他当然不是个人性的，你要把他带进教会，好吧？让教会的长老牧师给他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让他们遵守主的道啊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所以各位啊，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应该对灵魂啊有负担，好吗？你身边的朋友啊，啊，你身边的家人呀，啊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，是吧？想想你身边的家人，你身边的朋友，哎，你有机会的时候就要给他传福音，好吗？告诉他这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这里是真的道路，啊，这里是真理，有真理，是吧？这里是生命啊，有生命。所以各位啊，当我们明白这些之后啊，剩下的就是什么呢？照着我们所学习的去做，好吧，各位，哈、啊，哎，照着所学习的去做，好吗？那我们既要明白神的话，也要遵行神的话啊，是遵行神的话。所以大家也要反思自己的基督徒生活，好吗？哎，你有没有聚会啊？有没有读经啊？有没有祷告啊？有没有团契啊？哎，有没有在生活里面，是吧？你丈夫啊、孩子啊、同事啊、家人啊，哎，有没有活出基督徒该有的一种圣洁的生命，是吧？活出基督徒该有那种属基督的馨香的一种生命啊。所以各位至此哈，我们这一门课程啊，到这里就结束了啊。最后我们落实在如何做上啊，落实在我们如何去践行主的道上啊。所以盼望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都啊，是这样哈。我说大家，我们首先第一，你得明白我们这门课程在讲什么，是吧？啊，你得明白，首先明白啊。其次，你能对别人能讲出来，好吧？当别人问你的时候，你能想到，好吧？啊。第三就是我们照着去做，好吧？哎，带着你身边的人一起去践行神的话，啊，这是非常好的啊。好，那为了让大家对我们整个的课程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呢，我把我们这门课程的内容呢总结了一张图片哈，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啊。好，那这一个好，这个图片哈，是我对我们整门课程的整体的一个总结，好吧？整体的总结，那我来，带大家整体上来回顾一下这门课程的主要内容啊，重点的内容、核心的内容是什么？好吗？好，还记得我们学习的第一课吗？还记得吗？啊。神是怎样的啊，是我们这边的右上角的内容，还记得吧？哎，所以当你自己是吧想到了关于上帝的话题的时候啊，你要去想啊，上帝是一位怎样的神呢？啊，有没有神？到底是你怎么知道有神啊？既然有一位神，那这位神是一位怎样的上帝呢？哎，在你的脑子里，好吧，在你的这个整个这种知识的体系或者真理的架构当中，你能不能想到啊，神是一位怎样的神，是吧？啊，他的自由拥有啊，三位一体啊，无所不在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啊，他的公义、慈爱、怜悯、信实，好吧？哎，神的这些属性啊，对你来讲有什么意义呢？是吧？有什么意义啊？好，我们往左走啊，这个我们要逆时针旋转，好吧？哎，要逆时针旋转啊。好，神是吧？神在这，但是人呢违背神的诫命啊，这就叫人的堕落，对不对？人可是堕落了啊，那么人就会面临一个问题，人的根本问题是什么？各位，哎，罪和死，好吧？这是我们人的根本问题。啊，人根本就是罪和死亡 罪一个是罪，看到没有啊？一个是死啊，是我们要不得不去面对的啊。那么死呢，又分为三种，分为属灵的死、身体的死和永远的死，好吧？啊，那么罪啊，罪是什么呢？啊，我们要明白罪的本质是得罪神啊。那最终我们要去思考一个问题，就是你有没有罪的问题，各位，好吧？你有没有得罪神？如果你有罪，好吗？如果你是一个罪人，那就意味着你得罪了这一位上帝。那么你得罪这位上帝的结果就是啊，死亡啊，这就是你的根本问题，罪和死的问题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走，是吧？哎，那神给我们的答案是什么？各位，嗯，神给我们答案就是神的儿子，好吗？哎。先给我们答案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啊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去思考这么几个问题：第一，耶稣是真神吗？对不对？耶稣到底他是谁呀？这是我们课本的第四课学的，还记得吗？啊，哎，那接下来我们很快进入了第五课，关于耶稣的死，好吧？对耶稣死的认识呢，我们要透过替代性救赎，好吧？啊。这是我们关于福音的核心的解释啊，就是替代性救赎，就是本来各位谁该死啊？你看死在这儿，本来谁该死？本来你该死，但是谁死了？神的儿子耶稣死了，他替你死了，这叫替代性救赎啊！所以十字架上发生是什么？十字架上发生的是，其实这三件事情都是十字架上发生的，知道吗？啊，就是十字架上你的罪被清算了，十字架基督代替你止息了神的愤怒。基督替你完成了救恩，啊，就是十字架上所发生的事情，啊，而基督的复活，好吧，哎，这是我们第六课学的，是吧？对我们具有无比寻常的意义，啊，他，啊，确认了他的死是替死，是有效的，啊，对神儿子的这种确认，以及基督的复活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复活的生命，不一样的生命，对吧？哦，原来人活着。不仅仅有今生，还有一个复活的生命啊！所以这才是我们终极的盼望，弟兄姐妹们啊！你相信，你信其为真啊，你知其为真，信其为真，真为其活，哎，这就是信心，好吗？啊，所以接下来下面讲的是我们叫我当如何行才能得救，是吧？这是第七课第八课学的啊，对吧？哎，我当如何行才能得救，讲的一种得救的信心，就是当你听完了，从这里啊，从这儿，好吧，到这儿，到这儿，到这儿，到这儿，到这儿啊，这些所有的信息之后，好吗？哎，那么这些信息在你里面成为了真实，好吧？哎，所以你就要对神的前面这所有的信息有了回应，好吗？以至于你说我相信。我接受，这就是圣灵所赐给你的信心啊！让神，你看这里与你有关系吗？没有关系，好吗？就是神做的，变成了你自己的啊！于是乎，你就有了得救的信心啊！这个时候，圣灵好吗？哎，和我们的心同证，我是神的儿女啊！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归信，好吧？哎。上帝的福音在你生命里落实的结果就是归信啊，所以归信的结果就是你会认罪，你会悔改，你会信靠，你会顺服，过一个顺服，过一个圣洁的基督徒生活啊，基督徒生活。所以你看这右下角这一部分好吗？哎，这其实是关乎我们人的，对吧？啊，而上面这部分是关乎神的啊，关乎神的。嗯，所以神和人怎么发生关系的？各位，你看这里，哎，这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，好吗？这是人，哈哈，好吧？哎，上帝通过他道成肉身，啊，借着第二位格的圣子道成肉身来到世界，啊，那他做了什么呢？在这儿来，所以就是基督的死和复活。啊，他是我们啊这里所有的啊核心。各位，为什么他放在比较中心的位置？他在告诉我们， 他是我们的核心啊，基督死和复活，好吗？啊，是我们去认识上帝啊，认识最右上角上帝的属性的非常重要的。方便解说，上帝的公义、慈爱、怜悯、信实是在十字架上显明出来的，各位啊，人的罪好吗？所有这一切好吧，都是通过基督的死和复活来解释的啊。不透过基督的死，你根本无法知道人罪到底有多大。各位，你想想你的罪有多大？你说，哎，我不就是骂了一句人吗？我不就是记恨了人吗？啊，我不就是这个嫉妒吗？我不就是贪心吗？各位，你不要小看你的罪，你知道吗？就恰恰你认为不起眼的罪，却需要圣洁尊贵的神的儿子为你死在十字架上。你说你的罪大不大？啊，那我们的罪太大了，各位，是不是？你看，当我们用基督死和复活去看罪的时候，我们立马知道我们的罪是多么的大，啊，罪是多么的大。所以啊，也正是让我们真的认识基督死和复活的意义之后哈、啊，才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才成了一个归信基督的人啊，我们才会有认罪、有悔改、有信靠、有顺服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，啊，所以我们也一定要明白，这福音与我们是、啊、恩典的福音，各位好吗？哎，是上帝的作为。你看这一切与你有什么关系呢？都是圣灵坐在你心里的，好吗？这是上帝的工作，好吧？是神白白恩典的作为，他借此赦免我一切的罪，接纳我在他面前称为义人。这唯独因基督的义归算在我身上，我凭信心领受而已。各位看到没有？啊，这就是恩典的福音，是上帝坐在我们生命里面的，啊。所以各位啊，我盼望我们这门课程的结束啊，你的脑海里好不好？哎，你要有这样一种，当然咱们这个篇幅不太够了，是吧？我就应该把后面再加上，是不是？那我们以后怎么过成圣的生活呀？后面我们应该再演出一个圣洁的生活，是吧？通过委身教会，是吧？读经、祷告，是吧？哎，通过团契，哎，通过认罪，啊，这里又悔改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我们要过这种基督徒得胜的生活，是吧？啊，得胜的生活。但是我觉得这些也足够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只要有了这个之后啊，哎，有了得救的信心，知道吗？这就是种子，各位，知道吗？哎，这就是基督里的新生命啊，啊，新生命。我们说孕妇一旦怀孕，他就肚子里有一个新生命，对不对？这个新生命你能藏得住吗？你一定藏不住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生命它一定会长大啊！哎，新生命一定会长大，种子一定会发芽，长成参天大树，新生命一定会长大。所以各位，你里面一旦有了真正的信心，真实的信心，你一定渴望活出基督的馨香，你一定渴望活出得胜的生活，一定渴望活出圣洁的生活，好吧？这个就是好树结好果子，各位啊。所以当你啊老是失败，老是软弱，老是你要去反思，各位啊，你里面有没有这一个新生命啊？好树一定结好果子，好吗？荆棘里摘不了葡萄，好吧？葡萄树里也摘不了荆棘啊，好树结好果子，耶稣告诉我们的。我们结不出好果子来，你要反思，各位，你有没有新生命？这就是我们这门课程的价值。好的，我的分享就到这儿结束了啊！大家有什么问题，我们可以下面的时间啊留一点时间来回答大家的问题，好吗？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，好吧？做完祷告之后，有问题都可以来问哈。上帝，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哈，让我们来，再次回到我们信仰的本质，就是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的身上。主啊，你为了爱我们，付上了如此大的代价。主啊，我们无法想象啊十字架的痛苦这一种刑罚是怎样的。当我们借此 认识到我们的罪是何等的大，需要你为我们付上这样大的代价，后果也是我们不能承担的，但你求我们承担了，你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。我愿这样的爱抓住我们，我愿这样的爱支配我们，我愿这样的爱激发我们里面那种疲惫与软弱的心，使我们今生来为你而活。主啊，听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